韓正聯大演說進一步彰顯中共重塑國際秩序的野心。中共捉許家印祭旗，此版明夫說習近平已經決定犧牲他了。怕了俄羅斯外長突然暗示結束戰爭一個關鍵。空少杭州亞運會會徽類似殯儀館徽的標誌。集體逃命的 UFO 艦隊火山爆發後回來了。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8号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日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重申中共的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专家认为这个是中共目前推出的最全面、最雄心勃勃的全球治理方案，或將重塑現行由西方國家奠定的國際秩序。同時美國則不斷加大對中共壓制圍堵的力度。請聽報導。
根據美國之音報導，關於全球治理變革與建設的中國方案是中共在今年聯大召開前公布的頂級戰略規劃，全面闡述了所謂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想。这个是第一次一个非西方大国提出来的一个广泛深入而阐述明确的国际秩序战略。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布鲁斯 Bruce Jones 对美国之音讲，坦白地说，即使在冷战时期，苏联亦从未真正这样提出过，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重大的发展。非政府組織亞洲協會中國分析中心執行董事李北池 Base Gill 在最近一次網絡討論會上亦指出，雖然方案的很多主題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但是我認為它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不同，充分闡明中共當前的國際定位和它的國際戰略。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分析中心的研究員泰拉布蘭德 Tala Bland 說，韓正上星期在聯大發表講話，可以說是關於全球治理變革和建設的中國方案的總結版，突出了習近平提出的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安全治理、全球發展治理、全球人權和社會治理。他在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中說，中共推出的這些治理的名稱中都帶有全球字樣，這個當然不是巧合。在過去長達十年的時間裡面，一帶一路一直被視為中共全球戰略的核心組成部分。據中共官方數據，一帶一路啟動十年來，中方已經同150多個國家和30個國際組織簽署合作文件，投資規模高達近1萬億美元。但這份新的綱領性文件中，該倡議被納入五大領域中的發展治理下的一部分，只有一段文字提到一帶一路。報導指出，從國家安全到經濟社會發展，到中共稱之為全球新疆域治理下的深海、極地、外空、網絡和數位、人工智慧等等，新推出的全球治理方案對國際社會面臨的重重挑戰幾乎無所不包。中共的新世界秩序的願景被認為是不可避免的對現行的基本為西方主導的治理體系構成挑戰。
9月27日，彭博社引述匿名消息人士報導，恒大集團主席許家印在這個月初已經被中共警方戴上手鎖帶走，目前在指定的地點監視居住。此版明夫說許家印要被犧牲了。請你報導。
日本產經新聞駐台北支局長此版明夫今日在臉書貼文說，早在一個月之前，恒大在美國申請破產時，就有在中國國內的朋友判斷習近平已經決定犧牲許家印了，要將他捉起來祭旗，只不過是沒有想到這一天來得這麼快。此版明夫說，以前在北京當記者時曾經見過許家印幾次，沒有講過話，當時正是他春風得意的時候，無論在哪裡都前呼後擁，有10多個隨從，就好像國王出巡，沒有想到5到10年就已經變成階下囚了。此版明夫表示， 许家印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传奇人物，曾经被中国媒体吹捧为改革开放时代的弄潮儿，实现中国奇迹的代表。但是他创造的商业帝国其实是一座用啤牌建立起来的金字塔，非常不牢固，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此班名夫认为许家印他们这一代中国的有钱人，一靠大胆，二靠运气好，三靠关系硬，虽然有一些小聪明，但真正有大局观的没有多少个，只要离开了中国的环境都很难赚到钱。我亦都听讲过一些在中国成功的企业家后来到海外发展，但几乎没什么成功的例子。几年前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说这些人靠运气赚到很多钱，后来靠实力全部输了。此班名夫还对中日台的企业家进行了对比，他说日本人在高度成长期出现过松下幸之助、本田中一郎等人物，他们都留下了值得后人学习的经营哲学，他们的产品亦的确改善了民众的生活。台湾的高度成长期出现了黄永兴、张仲谋等企业家亦是这样，但是在中国的高度成长期出来的都是许家印、王健林这一种炒地皮的不动产商，或者是马云、马化腾等和权力结合的商人。所以中国经济的基本实力一直不被人看好。此班名夫认为习近平对许家印出手，他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将中国经济恶化的大部分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以后如果再有农民工领不到工资，支付了买屋的款项但拿不到屋的之类的事，都会变成是许家印的错。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超过19个月，面对乌克兰军队持续强力反攻，俄罗斯军队渐显式微，在遭遇黑海舰队总部9月22号被炸翻的突发重大伤亡事件，俄罗斯外长突然对外暗示结束战争的一个关键条件，令外界怀疑是否到了俄罗斯想结束战争的时候。请看报道。
据美媒新闻周刊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2月24号为入侵乌克兰找了很多理由，总之一就是乌克兰有意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 NATO。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9月23号在联合国大会第78届会议的记者会上暗示，若果基辅当局承诺不加入军事联盟，应该指的就是北约，莫斯科可能会承认俄军入侵前的乌国边界。拉夫罗夫指莫斯科在1991年通过独立宣言承认乌克兰的主权，对他们而言乌克兰必须是中立国家，不可以加入任何军事联盟，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会支持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对此，美国维珍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政治与政府学院教授卡尔·马克凯斯表示，拉夫罗夫的发言确实在这暗示乌克兰若承诺保持中立不加入军事联盟，可能会停战。若果俄国只想结束战争，或者亦可以将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视为一场胜利，即使这样意味着俄方得放弃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不过俄罗斯在这一场战事的伤亡太过惨重，我不确定普京是否能做到这样的妥协。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月27号报道称，自去年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在乌克兰损失了276,990名士兵。总参谋部表示，这个数字包括俄罗斯军队在过去一日遭受到的320人伤亡。据报称，俄罗斯还损失了4675辆坦克、8950辆装甲战车、8792辆车辆和油箱、6337枚火炮系统、792套多管火箭系统、534套防空系统、315架战机、316架直升机、4948架无人机和20艘军舰或船只。
中共用杭州亚运营造万邦来朝的假象极尽奢华，但有网友发现他的会徽设计和浙江省一个殡仪馆的标志相似。 另外，会场使用的玉钟造型亦被指不祥之兆。请睇报道。
日前有网友在大陆社交媒体上贴出杭州亚运的会徽，以及玉环市殡仪馆的一张照片，并配文设计师出来解释一下。贴纸中的照片显示，在玉环市殡仪馆的停车场一角树立了殡仪馆的简介，上面的殡仪馆的标志和杭州亚运会会徽非常相似。据杭州亚运会官网介绍，这一届亚运会的会徽名称为潮涌，主体图形由扇面、钱塘江、钱塘江潮头、赛道、互联网符号以及象征亚运理事会的太阳图形六个元素组成，下方是主办城市名称和举办年份的印鉴。而玉环市殡仪馆的标志除了太阳图形外，似乎其他五个元素一应俱全，而且构图和杭州亚运会徽相似。玉环市是浙江沿海台州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杭州市是浙江省会。海外 X 平台上有网友嘲讽亚运会会徽是阴间通行证，众网友纷纷回应，常言道英雄所见略同，这个是黄泉路上撞标了。罗刹国通关文书，互联网时代抄袭的话很容易就被人捉到了。除了会徽之外，杭州亚运会场上随处可见的玉器造型亦被指为空少。大纪元一篇署名杨宁的评论文章说，花费了至少2000亿巨资打造的杭州亚运会，只有叙利亚、韩国、尼泊尔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小国领导人出席捧场，连巴基斯坦、北韩金正恩、伊朗和中亚五国首脑都不见踪影。显然五年前万邦来朝的所谓盛况已经彻底消失，表面上盛大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开幕仪式根本掩盖不住中共的衰气。不单止如此，整个杭州亚运会中随处可见的古代祭祀、驱邪礼器亦对外传递住不祥之兆。文章说，杭州亚运组织委员会在筹办过程中融入了不少良渚文化的元素，会场到处可见到玉虫的图案，包括吉祥物虫虫和奖牌湖山都是根据玉虫的造型设计而成。不过玉虫和玉璧、玉龟、玉章、玉皇、玉虎统称为六器，是古代天子祭祀神奇的一种大礼器。玉虫的外形是方的，因此用来祭祀地神。还有学者根据玉虫的造型和纹饰特征推测，可能是巫师通神的法器，具有镇墓压邪、敛尸防腐、避凶驱鬼的功用。中共当局用祭祀地神的玉虫，或者是具有镇墓压邪、敛尸防腐功用的玉虫，用在杭州亚运会上，透露着不祥之兆。
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口是著名的 UFO 出没地点，在上个月28号爆发前几日，曾经被拍到有大量 UFO 舰队疑似匆忙逃离。而在火山爆发后，这些曾经离开的 UFO 舰队似乎又悄悄返回。郑太报道。
网友 OVNI RODRO 在26号在社交平台 X 发表了一段影片，在短短不到一分钟的影片里面，可以发现多个 UFO 在墨西哥城附近的波波卡特佩特 Popocatépetl 火山口出没，其中有圆形的亦有雪茄形的。一直以来就有人认为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口里面可能有个 UFO 基地，因为经常可以看到 UFO 出没其中，尤其在上个月28号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喷发前四日，24号晚间亦有录像机拍到大量 UFO 舰队井然有序地离开那个火山口，似乎是提前预知到即将迎来的火山喷发。这个月12号在墨西哥国会展示了两具疑似外星人遗体的墨西哥记者兼外星人迷莫桑 Jamie Musin 亦相信波波卡特佩特火山是一个跨维度门户。所谓的跨维度门户是时空中两个位置之间的门户，允许星际旅行者从一个地方进入另一个地方。以目前人类科技来讲，当火山口温度达到1000度摄氏左右时， 没有人造物体可以进入其中。至于波波卡特佩特火山是否存在 UFO 基地，亦只能等待时间来证明了。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